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4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回忆师尊在广州传法的片段。慈悲伟大的师尊从1993年4月13日至1994年12月21日期间，先后在广州办了五期传法班，法轮大法在南岳大地弘传，并深深地扎下了根。我有幸参加了广州的传法班，现在回想真是觉得太幸福了，这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时光和记忆。我是自幼多病，常年以药为伴的药罐子，尤其在参加工作以后，身体每况愈下，由于吃药不怎么见效，就对气功及养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气功在中国社会出现高潮，各类功法层出不穷，我参加了许多班，都没有什么实际效果，有的气功班还变成教人治病，更是害人不浅，自己的病没治好，还把别人的病也招来了。就这样转了几年一无所获，对气功失去了信心，但冥冥中我仍觉得好像在寻找着什么。1993年我在亲友的介绍下参加了广州的传法班，传法班上师尊的讲法令我耳目一新。师尊讲他是在高层次上讲法，并说修炼要修心，这是我在别的地方没听说过的，我心情非常振奋。而且传法班上师尊帮助学员清理身体的神奇效果也是其他气功师做不到的。记得一次在上课中途休息的时候，师尊走下讲台向学员了解情况，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师尊，真是惊讶。师尊这么年轻，身体高大伟岸，气色非常好。师尊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逢问必答，学员的情况什么都知道。九节课下来，我的身体焕然一新，严重的失眠、胃病及许多说不清的不适一扫而光，尝到了没病一身轻的滋味。从此我与药断绝了来往，修炼十多年再没吃过药。最重要的是我得到了能够返本归真的高德大法，这就是我要找的。下面和大家分享师尊在广州的传法的片段，共同见证这段珍贵的历史过程。播下种子。师尊在1993年4月13日应广东省器械的邀请来广州举办第一期传法班，当时的办班地点在市中心的一个工厂里，有约200人参加。这期传法班播下了大法在南岳大地的种子，大家人传人，渐渐在华南地区传开。 第二期传法班在省总工会礼堂举办，当时有700多人参加。当时正处在所谓改革开放初期，广州人的思想重心都放在如何赚钱上，师尊讲法一时听不明白，师尊就因势利导，循循善诱，引导学员明白修炼的意义和如何修炼，渐渐大家如梦初醒，知道了修炼的意义。很多气功迷知道了这不是一般的气功，也开始认真听师尊讲法。法轮大法在南岳开始蓬勃发展，有缘人纷纷走入大法修炼，许多人通过练功得到健康的身体，一些被医院判为不治之症，如癌症病治愈了，下肢瘫痪恢复了行走，更多人的道德回升，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做好本职工作，不争名，不为利，不断地向更高的道德境界升华，对当时社会的道德回升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被迷住本性的人渐渐苏醒。上白云山，在广州第三期传法班期间，广州学员见师尊办班讲法很辛苦，就建议师尊利用办班的空余时间到广州市近郊的白云山走一走，休息一下。师尊欣然同意。一天上午，有学员找来了面包车，车上坐着师尊，随师尊办班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广州学员来到白云山脚的缆车处，坐缆车上了白云山摩天岭，经过明春谷，广州学员买票让大家进去观赏，师尊一看票价5元，就说这么贵别去了，后来见已经买了就进去了。师尊处处为学员着想，尽量不增加学员的负担。后来转到一个有几个人面对太阳打坐的地方，师尊带我们离开一段距离，悄声说这都是修不成的。现在明白了，没有大法指导，不修炼心性都是修不成的。下山途经能人寺，原寺已不存在了，只在原址处放了一个功德箱收钱。有学员向师尊介绍这里原来有个能人寺，师尊笑着说你看他管你要钱，说着就把那个地方的邪灵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清理了。师尊告诉大家，白云山原来也是修炼的地方。大家随师尊下山回家了，一路车上大家都融合在祥和的气氛中，谁也想不起说话，都感觉很幸福很舒服。回到师尊的驻地，师尊看着大家都离开了，才转身上楼休息。大法只传人，广州第四期传法班的办班地点，开始邀请单位宝林气功学校、广东省气功的负责办班单位，选在老地方省总工会礼堂。师尊一下火车就到办班地点去看了一下，这个礼堂刚刚办过所谓的某某班，地方很脏，就要求改地方。后来找到广州市委礼堂讲了一天课，最后在军区的后勤部礼堂把课全部讲完。期间发生了一个小事，一般为了方便学员，工作人员在办班前后和课间都会卖些大法书和资料。一天午餐过后，一工作人员在门口卖书，由于天气比较热，来买书的人也比较少，工作人员就有些昏然想睡的状态。这时迷糊中见来了两个穿绿衣服的人，说要买大法书，工作人员正准备把书交给他们时，发现他们不是人，是礼堂前的两棵榕树，就没有把书交给他们，告诉他们大法只传给人，他们就走了。广州第五期传法班的插曲。广州第五期传法班是在广州市体育馆举办的，场地可容纳5000多人，也是国内最后一个传法班。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以至海外都有人来参加传法班，一票难求。开班后有一些人没票，久久不愿离去，最后在旁边的小广场安装了同步播放电视转播才解决问题。开班前，广东省气协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有一个从河北来的小青年，大概16、17岁，听说师尊要在广州传法，就带着妈妈给他做的一袋馒头坐火车来广州听法， 由于小青年没什么钱，买了票就没钱找地方住了，弃协的人就安排小青年住在弃协的办公室房间里睡下。小孩来得比较早，离开课还有一段时间，他带的馒头都长绿毛了还在吃。广州学员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把这个小青年接过来，安排好生活，让他安心听法。后来工作人员向师尊反映了这个情况，师尊当时就流泪了，告诉小孩要好好修。办班结束后，广州学员还出钱买火车票，让小孩平安回到家。在讲法期间，师尊的吃住都很简陋，经常住在小招待所，吃方便面，但是师尊衣着总是非常整洁得体。记得一次为见师尊，我穿得比较庄重，师尊表扬我穿得比较合适，告诉大家要注意形象。今年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弘传大法20周年，师尊心系宇宙，苦心救度众生，为众生承受无以言表的巨难。我作为一个受益者，一个大法弟子，每每想起师尊为众生为我们承受的巨难，都会泪流满面，也为自己做得不好，不够精进，走过弯路而愧疚。指师尊弘传大法20周年写下此文，为见证这段历史，鼓励自己要精进实修，跟上正法进程，不辜负师尊的苦心救度，圆满随师还。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三篇文章。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安装新唐人大锅的体会。我家装了3个新唐人卫星接收器，在我们单位家属院小区住宅楼的自己家里最先装了第一口大锅， 作为吃饭时或外出归来时自己看，了解国内外大法红传形势和环球直击、中国静闻等栏目，作为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的素材。当然其他的一些面向常人的新唐人电视节目也很好，可是大法弟子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看的。已经记不起是几年前装的新唐人了，只记得是几个同修在我家研究装的，我是为数极少的几个之一。从那一天起，我们就用新唐人电视彻底取代了遭殃电视台，不再受其毒害和污染。包括我不修炼的家人，新唐人电视一直伴随着我们健康地走在救世人的路上。第二口大锅装在我的店面门市里，其主要作用是供我熟练掌握安装技巧，以便能马上解决突然出现的大小问题。我一般是提前准备几套大锅，有组装好的成品，有备用散件半成品，有一锅一星，有一锅双星，只要有需要安装的拿着就走。第三口大锅是几年前在农村给我弟弟家里装的新唐人电视。我弟弟不修炼，但特别理解支持大法。自从给他装上新唐人电视，一天不断的播放，过往邻居亲朋一有机会就去看，他也不断的给世人讲中共的邪，讲大法的美好，真正的起到向世人广传真相的窗口作用。他也是名副其实的活传媒。几年里，我切身体会到抱着干事心、欢喜心、显示心、求功名的心、急躁心等都起不到好的效果，只会使本来干的最神圣的事大打折扣，因为不在法上，没有法的力量，就成了人做人事，不但是流于了干事这种形式，麻烦事就会不断，收看效果就差，维修率就高等等。比如出来常人干预不让装锅，先调试不出来，刚装的锅几天就失去了信号，被大风刮坏，被施工移走等等毛病。只有抱着纯净平和的心态，以无私无我救度世人的基点，排除一切干扰，正念操作效果就会好，因为低层捣乱的因素够不着你，动不了你，就会事半功倍。尤其2011年8月4号以来，中兴2号播出的亚太新唐人信号低，在调试上敏感度高，相对困难一些。我们地区多数是用 1.2 米的大锅，有时在一家安装就得需要大半天，甚至几个半天。我装的有一个最长用了三个半天，信号一直不稳，无法收看。最后我静下心来向内找，就是急躁心，想一天改装几个锅，加上显示心、怕麻烦的心在作怪。我坐下来发正念，求师尊帮助排除干扰。此时就心生一念，把旧的不足修好，换新的观念。对，我改换一个新锅，把旧的换下来。喊上妻子同修立马行动，把新锅拽上六楼，再一调试几分钟搞定。这回我真正体会到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只是用一下我的手去实施而已。因为我心性到位了，符合法了，师父就在另外空间帮助了我一下子。装一口大锅需要用几十块砖石压住支架，不让风刮翻，有时爬六层楼高，要楼上楼下好几次。赶上中午12点就在楼顶发正念，三伏天烈日炎炎，汗流浃背，还要往室内引天线，穿墙透窗凿眼儿。最后电视调出新唐人台，删掉其他台，每一过程心里不稳不纯，都可能遇到障碍。心想快晚上六点了，在发正念前快调试完工，越忙越不出。铃声响了，放下手头的活，端坐发正念，十分钟后再调，一下成功。新唐人电视节目丰富，寓教于理，真正起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当然更是国内外了解大法真相的窗口，也给民运等人士提供了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对解体中共邪教恶魔、救度众生起到很大的作用。 海外同修从采访、编辑、节目制作，再到播出，付出相当大。大陆同修更应该积极配合整体，大力向社会推广，真正让新唐人起到在社会上发酵的作用。安装新唐人还要破除常人的怕心，向民众讲解中国现行法律，没有任何条文规定安郭是违法的。卫星在天上播放是免费的，邪党就是为了收钱让你必须安装有线电视，而我们的大郭天线100多块钱一劳永逸。中共的遭殃电视台除了日期和星期几能够相符合以外，其他的都是假的。新唐人是说真话的台，是替老百姓说话的台，老百姓看后不迷不惑，也就是活得明白。当然大法弟子不是搞政治，我们的真正目的是救世人，让世人看后能明白大法真相，进而摆脱中共邪党的束缚，抹去受印，退党退团退队保命，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认识到这些后，放下自我，心系众生。师父在《红岩二难》经文中说，只为众生能得救，不出宏威不罢休。助世正法，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我骑三轮车下乡几十里去安郭，乘车到百里以外去安郭，市里方圆几十里遍布了我的足迹，平房、楼房、高层，严寒酷暑，数十口大锅在天天传达着正法的信息。想想国外同修的艰苦付出，看看国内把自己生死置之度外救世人的同修，唯有不断精进，才能兑现自己的史前宏誓大愿，回报师恩。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加拿大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打电话劝三退的修炼体会。慈悲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加拿大的一名老年大法弟子，今年70多岁了。下面我把自己的修炼体会向师父汇报一下。一、打电话劝三退。我是从2008年4月份开始打电话劝三退的。退出中共邪党及其团队组织，一开始连电话号码都不会拨，让小外孙外孙女帮我拨号码，我一拿起电话手就哆嗦，后来慢慢的学会了拨号了，讲的也是结结巴巴的，我就是每天坚持，害怕的时候我就求师父加持，几年下来我打电话很通畅了，现在已经劝退了7000多人了，这是我原来做梦也想不到的事，这都是慈悲的师父在帮着我做的。在打电话中遇到过很多善良的人，从老百姓到公安局局长，下面我就举几个例子。有一个朋友说，他三退后一次在路上，前面好几个出车祸的到他这儿就没事儿。还有一个说，我家是做生意的，退出之后生意越做越红火。有一个公安局的局长，开始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我打通电话，他问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是谁，我随便拨的。他又问，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说不知道啊。他说我是公安局的局长。我说行啊，那我就跟你讲一讲吧。我把真相讲了出来，我说你知道贵州有个平塘县长布乡吧，有一块大石头从中间开了，上面显着中国共产党王，中共的宣传把那个王字藏起来了，中共做过的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太多了，从来没有向老百姓道过歉。这些老党员干部听过后都表示说得太好了，说的都是实话。这是他说，哦，
我也知道中共太腐败了。我又给他讲，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是他们花钱雇的人，扮演完了就杀人灭口了，还污蔑说练法轮功的人是精神病。其实人家一调查邻居，才知道那个人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是在欺骗老百姓。中共这些年，一开始三反五反，后来镇压学生，再后来就镇压法轮功，天要灭他，赶快退出来吧。他听完了说，那我退吧。他家里有六口人，加上亲戚朋友，一共38人，他也要帮助他们三退。他开始的时候问，是不是要去党支部拿档案去？我说不用，你就同意退，记住我给你起的名字，再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行了，也不影响工作，也不影响学习，就是保平安。他说好吧。我最后还嘱咐他，上级让你迫害法轮功，你千万不要做，你要保护法轮功学员，这样你积德行善，将来会得福报的。他答应了。大概一二个月后，我跟一个人打电话讲了上面这个公安局局长的事，对方说，我就是公安局局长啊。这一次他又帮助另外42个人办了三退，还有一个自称是政府部门的人，具体的职务他不敢说，他帮助31人办了三退。在打电话的过程中，我也了解到中国大陆腐败的现象。有一个学历史的，他跟我讲，在清朝到了最后的时候，就是买官卖官。我在的这个地方，有一个人花了12万买了一个官做，这个社会到了完了的时候了。后来又听另一个人跟我说，他那个地方有人花了170万买了个县委书记，现在没正事儿了。你说他上来能为老百姓服务吗？他还不知贪污了多少钱了。谁倒霉，老百姓倒霉。所以老百姓了解了真相后，都感谢大法，感谢师父。有一个小伙子，他找不到工作，他说，现在这个社会，有的人多少亿的捞钱，可我连工作都找不到，我恨邪党。我跟他讲了真相后，他大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洪志大师好。我打电话前，每天都求师父加持，救度有缘人。原来我说，师父啊，保佑我多救人，救一个是一个。后来我改了，我求师父说，师父啊，我要让人们一批一批的退，得到救度。二是师父的法力在做，我深深体会到弟子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师父做的，都是法的力量。我原来自己学法经常犯困，2010年12月开始和同修在网上每天学法。有一次同修让我在电脑上翻页，半小时也没找到，后来同修在电话里一步一步地告诉我怎么做，我才学会。我们学转法轮和各地讲法，我像是进了一个宝库一样，那么多从来没有学过的师父讲法，原来师父讲得这么细啊，我越学越带劲儿，越学越愿意学，每天都盼着晚上学法的时间。我从心底里感叹，师父多么伟大，多么慈悲啊。每天的学法对打电话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明显退得多了。原来1年退1000多，现在1年退2000多，现在一共退了7000多了，这都是法的力量啊，都是师父在做。三，过关。在这10多年的修炼中，我有过2次比较大的关。第一次是3年前，我多年不见的小儿子在中国大陆被汽车撞死了。当时我女儿把我安排到美国的老年公寓，和同修们住在一起，才告诉我这件事。我比较平静。第二天，同修让我跟家里打电话，我说，还是先打三退的电话吧，如果先打家里的电话，情绪会受影响，就不能劝三退了。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们的鼓励下，我没有因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而倒下，闯过了那一关。第二年，我的腰扭伤了，走路一瘸一拐的，也不能下楼了。正好那时，同修的儿子一家从中国大陆来探亲，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儿子，每天的眼泪止不住的流。常人朋友劝我去医院做按摩，我也没有了主意，就约了做按摩的时间。就在等的过程中，心里也是犹豫不定。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一位同修要开车带我去发资料，我到一个地方去找同修，结果没找到。这时前面出现一大片水，从水里突然窜出2只大水兽向我扑过来，吓得我把眼闭上，叫了几声师傅，再一睁眼，水兽不见了，水也没了。我明白了，就是师傅能救我，我就下决心取消了按摩，谁的也不听了，就听师傅的了。 结果很快我的腰就好了，也不掉眼泪了，有师父我什么都不怕了。四，快乐的生活就是真相。我是11年前来到加拿大的，后来住在老年公寓，生活上比较紧张。我也想过去帮别人看小孩可以挣钱，可是如果那样打电话三退的事就做不了了，于是我就宁可生活艰苦一点，坚持每天做三件事。这个楼里住着很多中国老年人，多数是有高级职称的，而我只有小学3年级的文化水平，可他们都羡慕我，说别看人家小学没毕业，英文的 ABCD 大小写都搞不清，可人家过得更快活，什么事儿都没落下，跟我们拉开了一个大层次了。他们羡慕我的原因，一是我身体健康，每天都乐呵呵的，二是我做的什么事都很顺利，顺利的超出他们的想象。别的不说，就拿老年金来说吧，本来是应该按照我拿到加拿大绿卡的时间算，满10年才可以给老年金，最快的也是从申请绿卡的时间算，可是我的却是按照我来加拿大的时间算的，比预计的时间提前了14个月。这件事在中国人当中可轰动了，他们说你这个事太特殊了，很少见，是不是你师父保护的结果呀？他们都知道我练法轮功有师父保护。以上是我这几年的修炼体会，文化水平有限，就讲这些吧。再次感谢伟大慈悲的师父，也谢谢同修们多年来对我的帮助和鼓励。我就坚定一个正念，信师信法，随时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大家。2012年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讲清真相，修都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子规和大家分享讲真相劝三退的一些经历。近来我遇到几位喜欢听真相的人，一讲就是1个小时半个小时，这样的世人大都是有正义感的人，表示支持法轮功，有的还讲他愿意为解体中共做点什么。一大学刚毕业的青年非常高兴地听我讲了1个小时左右，收下光盘和资料，我又给他一个上网的小光盘，他还说怎么做更好。我给他解释说，共产恶党自己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修的是真善忍，不和人斗，只是讲真相救人，人们退党自救，天法会清算清除恶人，绝不会放过一个邪恶的党徒。在看守所讲真相的经历。2006年7月26日，我被邪党绑架关押在石家庄2看守所，遭受恶警流氓手段迫害，手脚上镣铐，恶警教唆犯人犯罪，把我上了重刑犯的强架子，使我完全失去一切自由，
连大小便的自由都没有，每天一犯人轮着帮我大小便。恶警想以此使犯人加深对我的不满和仇视，为了抗议迫害，从架子上下来，我绝食抗议数天，对犯人讲真相，对加害我的警察和犯人同样用大善大忍之心对待，讲真相救他们，前后替不少人办了三退，其中有一个省官员开始对真相不能接受，后来共产邪党恶徒对他的迫害，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对犯人的迫害，他亲眼目睹，在事实面前他同意我为他办三退。还有的被邪党迷惑曾仇视我们的人，我不怨不恨，耐心劝三退，他们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慈悲，有的也三退，有的在私下的帮助我，用剪刀把缠镣铐的绳子剪开，我设法脱掉手铐上厕所，不给犯人添麻烦。我对有缘人讲真相，有几个人还学法，说出去要修炼。有的犯人背着恶警为我们传递经文和消息，和我们唱法轮大法好的歌。有的人在偷着练功，有的犯人说你就像大善的菩萨。在中秋节日里，我对查号的所长和警察送上最珍贵的礼物，天灭中共，退党自救，双盘打坐，立掌发正念。一次一所长听了天灭中共，退党自救，走来说吃晚饭了吗？我说吃过了，他转身领一帮警察走了。邪恶非法判我四年，在2007年5月15日突然将我送进河北女子监狱，我对十几个警察讲真相，他们害怕极了，不准人和我说话来往，抢走了我起诉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大法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的起诉书和笔，利用五六个犯人打骂侮辱我，为了掩盖罪行将我监禁2年3个多月，打骂侮辱是常事，使我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为了不留下遗憾，我只能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救人，但是很难，只退了几个。我和犯人说不上话，在没有机会讲三退的情况下，在恶警上铐、捆绑、电棍和打骂的摧残中，我选择了公开讲退党，每次都被恶警教唆的犯人打倒、捆绑，用布堵住嘴，用布捆住。恶人对犯人大叫：你们是干什么吃的？顿时犯人一帮哄而上，有的犯人已坏得人性全无，竟想着干坏事，讨好恶警以求得减刑。在这样邪恶的地方讲真相真的很难，要有正念和勇气。师父让大法弟子把几次的讲法给我，法能加强正念，法能破除人心和执着，学法后明白环境是为我们而存在，不失去每一次机会。我反复思考，不让人和我接触，我选择了公开讲真相。2009年新年前，监狱方面强制犯人唱邪党歌，晚上收工很晚，也不准犯人洗漱休息，警察命令牢头强迫犯人唱邪党歌，一个一个盯着，不张嘴不行。一次停下，我告诉人们唱邪党歌对你们非常的不好，还没说上两句，牢头大叫，一帮犯人连扯带打将我关进了监舍，恶警安志英拿了手铐，几个犯人把我铐在床头上，四个犯人监视寸步不离。年前监狱长于福奇来七监区看犯人唱邪歌，安志英命令一帮犯人将我绑架到5楼最里面的监舍，用手铐将我铐在床头上。每一次邪党迫害都是对大法的弘扬，邪恶都是以丑态百出、可耻的收场，不是断水就是停电，不是锅炉坏就是着火，怕讲真相的是邪恶而不是大法弟子，哪里有干扰哪里就需要我们去讲真相。法轮大法能归正一切生命，从而救度一切众生。我开始讲真相的日子，犯人说什么的都有，我不被其干扰，只要我做的事对救人有利，就要一做到底。我所在监舍的人说，你为什么要吃这么多苦，你几经努力可以不出宫，我们已经很羡慕你了，你这不是找苦吃吗？我说，中国人如果不赶快退党保命，就没有未来，多可怕呀，我不能看着不管，让中国人遭难。 你们不也是被邪党迫害的生不如死，度日如年吗？我选择了每天喊出宫后想退党，开始呢，邪恶势力凶恶，手和脸常被恶徒抓到伤口，牙也弄得出血，嘴上一个一个的口子，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还没讲几句就被犯人打倒，捆绑堵嘴。因早上犯人吃饭的时间很少，有的来不及吃饭就喊出宫。我考虑到犯人的情况，不喊出宫，我不开讲。经过一段磨难，有的警察退却，只有恶警安志英、高露在显示自己无视国法所谓的权利。这样我能讲共产党的末日到了，请大家赶快退党保平安。一天我给人们讲了启发良知的真相故事，表面上人们不敢听，天天说就有不少人明白了真相。是凡明白的人见到我就笑，有的还表示支持。在这时我发起了检举监狱迫害犯人的举报信，有的犯人主动去联系有心参与者，采用的是无记名方式，以数名受害人检举很安全，搞了两起，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期间区可以休星期天了。当环境变得宽松些，我开始念《论语》《法正人间欲》《富而有德》和《红吟》，越念念越正，有的被洗脑的学员听明白了，认识到上邪党的当，表示要重新学法。我们的正念使犯人看到了希望，我一次一次的念师父讲的谢谢众生的问候。我出狱前，明白真相退党的人悄悄对我说，我出去一定要去找你。有一重犯看了师父的一段经文很受震动，他说我在社会上混怕谁，可这监狱我是每天度日如年，痛苦至极，我都不知道还能不能熬出去。有一晚我看到他在床上翻来覆去不睡，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我看了他一夜。天亮我劝他，他说我不想活了，坚持不下去了。我告诉他自杀是有罪的，结果比这还苦，劝他一定要去掉此念。他明白真相后，我给他退了党。他说我从来没有佩服过谁，我真的很佩服你的意志，你敢维护你们大法弟子的尊严。万事万物为法来，珍惜所有的生命，在物品、纸片和包装盒上等物上写上天灭中共，退党保命，不让这些生命失去被救度的机会，让他们起到警示人的作用。在我出狱的前一天，我的被子警察不准我带走，我将棉花拆出，扯得一小片一小片的，准备从垃圾袋扔掉。不知怎的，心里酸酸的，这监狱太邪，自己的物品竟不准带回家。我看着棉花，心里说，要是下一场大雨，天凉快，我就带你们回去。突然暴雨倾盆，空气清爽，我真得将棉花带出监狱。来到二门，一个警察说，你怎么带了些棉花？我说我的被子不准我带出去，我只好把它拆了，这些棉花也不想在监狱里待，我得带他们出去。那警察听了无话可说。二，走出家门讲真相救人。回到家中，走在街上一切变得陌生，晚上出去竟找不到家，几年的迫害和朋友都失去了联系，觉得心里很苦。母亲在我未出狱等不到我时去世了，有一种举步艰难的沉痛，家中被迫害的无法交谈，像相隔遥远。有一段时间我是眼泪洗面，足不出屋，虽说也劝退几个家人，可他们并不看真相资料，不是真的明白真相。救度众生是我的史前大愿，我擦干眼泪走出家去讲真相。我想起师父说，巨难之中要坚定，精进之意不可转。师父在帮助我，只要我去做就会有收获，我就是在师父的呵护下走向成熟。开始只是讲退一两个，有惊喜，也有不听真相的人怒吼， 我都用正念对待。我想今生能做人的不易，就是有缘来等法救度的。只是邪党的造谣诬陷欺骗毒害了众生，我带着最大的善念为他们着想，不能说讲一次就说这个人不行了。即使人不听我，我也要告诉他，你还是要听听真相，关系到你的安危呀，让他们感受到我的心是为他着想的。女儿的同学要结婚，我想这是师父给我一次讲真相的机会。我带上光盘和护身符，在吃饭桌上讲退党，虽说只退了三人，其他人有接受光盘的。我带着坐而不求的心，机缘到了自然就退了。2011年新年有机会和家人相聚，在和家人交谈后又退了几人，没有讲真相的时机，我就想办法给他们真相光盘，在街上买东西讲真相发光盘小册子，使用真相币退党比较容易。例如讲退党，如果对方能听，我就利用讲真相的机会买他的一些东西，这样退党的几乎能是100%。即使没有入过邪党，他也接受真相资料，我就告诉他一定把退党的事告诉他的家人，早退早平安。有时有的东西可有可无，可为了救人，讲退党了也要买些东西回家。在地下通道旁，我看一个青年，就给他讲真相。这时一农村妇女向那人问路，那青年说不清，我上去对他说，我可以帮助你。他不识字，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他说谢谢你，我说不用谢。你听说过退党保平安的事吗？你上过学带过红领巾吗？他说我没上过学。我65岁了，去年刚入党。我听了一惊，我说你为什么入党？他说村里刚入就入了，不懂。我给他讲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和罪大恶极，天要灭他，邪党是拉他当替罪羊，你要赶快退党保平安。他同意了，他的名字一听就不是偶然的。他不停地说，咋这么巧就能碰上你。我说你被邪党骗了，我师父知道你是好人，让我来帮助你退党救你。他对此很相信，带着幸福的笑脸走了。讲真相首先把自己和对方拉近，不能有我救你，我比你高，比你懂得多的心，要推心置腹地站在对方的感受上讲，对方就容易听。例如在一座高架桥上，一个男子骑三轮车停在高架桥上，车里有一未满周岁的小孙子，他去只顾点烟，不想那小娃娃爬上桥栏，正好我路过，我悄悄地过去抓住孩子，对他说，他这么小你要小心看管。他也觉得太粗心，不停地呼噜孩子的头，感到很内疚。我给他讲退党，他马上就同意了，他不停地说谢谢。很多人在大法弟子讲真相后明白了真相，就等着我们去帮助他们退出邪党。我讲真相，有的人说让我再想想，我就说早退早平安，你千万不要失去被救度的机会啊，让他感到你真的为他好，他一旦明白就会退党。一次我看到马路两边各坐一个人，我想缘分到了，讲退一个，又穿过马路到那人身边，我一讲他就说，上次你给我的光盘我看了，我没事就看，还有新的吗？我都记不得这事。我给他新的资料，他主动要退党，他是外地来此办事儿，师父为他安排了退党机会，他拿着资料又说我喜欢看这个，我真为他高兴。一次天下着小雨，我经过一座立交桥，有一个人在那儿避雨，缘分来了。我说你好，千里有缘一线牵，你我有缘，天上看你有危险，让我来帮你退党保平安。他非常高兴接受，退出党团队。我给了他光盘和小册子，他说回家一定好好看。再走几步远，一个男子的电动车不启动了，我走上前去说，你是否听过真相退党保平安呢？ 他很坦诚地说听过。我说你退了没有？他说还没有。我给他讲了邪党的罪恶，他都认同，但退党还犹豫。我说天下小雨，是让人误，你该清醒了，是非偶然，天法要我帮助你退党保平安，电动车不启动我才能遇到你，不然我怎么才能遇到你啊。这么一说，他同意退党，并一定要用真名退党。走出不一会儿，遇到一个法院的，看得出他听过真相有怕心。我讲邪党的罪恶他都知道，但一讲退党他不想面对。讲的他明白了，他说退党了，我不知如何在一起工作。我看时机到了，就给他起化名退党。他说你看到门口了，我说你点头就是了。他有怕心走进了法院，我真的替他惋惜。在十字路口讲真相，有时两句话就能退党，世人也在不断觉悟。十字路口，我对一个小伙子说，孩子你平时上网吗？他说上。我说我给你一个上网的工具，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消息。他接了。我紧接着说，退党保平安你听说了吗？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我入过团。我说我帮你退团保平安。他说好。我就用化名为他退了团。在讲真相中修自己，我有一个不好的观念，认为人们喜欢看光盘，酒瓶图少文字多，不如看光盘容易接受。今日我带了光盘、退党小册子、上网工具小光盘，一帮打工的争着要资料，神韵抢没了，小册子也没了。我还给一个年轻人退了党团队，这其中有一个人要酒瓶，我说对不起，下次我给你带本来。我认识到是我的观念阻碍世人看酒瓶，顿时很惭愧。我们的念不正会影响到救人。和那青年谈话后走出不远，碰到一个路人问路，我说我可以帮你，我还有一件事要和你讲，你听过退党保平安的真相吗？他说没听过，咱们找路边坐下你说说。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样喜欢听真相的外地人。我们来到一座楼下的台阶上坐下，讲了有半个多小时。我回答了他提的问题，他明白后我替他退党。我说您贵姓？他说免贵，姓没有。我说你不要有顾虑。他开玩笑说，我不是对你说了吗？我说你真有趣，我明白了，你姓口天吴。他说正是。我用吴海给他退党团队，给他神韵、九瓶共产党和三退小册子，装进一个袋子给了他。看得出他从来还没遇见过这样关心他的人，看到他非常高兴地走了。这样的事很多，只是举几个例子，只要我们把心用在救人上，师父和众神就在帮我们，我们只是利用机缘帮助世人明白真相，退出邪党，有个美好的未来。
众生在期盼，期盼着 天地正法路，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你付出的心血，有谁能知道你承受的一切。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